华盛顿时报7月24日的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首度公开承认，中情局在中国的间谍网曾经在10多年前遭遇毁灭性损失，原因是内部干员背叛以及秘密通讯系统被中方渗透，现时正在努力重建当中。报道指出，2010年至2012年期间，至少有30名的中情局在中国的干员被中国国安部拘留，大多数人遭到监禁，至少有1名的干员在北京一栋的政府大楼里面，在一群中方安全人员的面前被处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当中回应说，美方一边反复散布所谓中国间谍网络攻击的虚假信息，一边毫不掩饰地宣称要针对中国开展大规模情报活动，中方将会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外交事务7月19日刊登的评论表示，随着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前夕宣布与中国建立无上限伙伴关系，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试图颠覆国际体系，而且他们严重依赖情报机构来实现这个目标。俄罗斯和中国的情报机构利用美国过去投注大量资源在反恐而分心的情况之下，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破坏西方民主，并且极尽可能地窃取最多的科学以及技术秘密。该个评论说，本身就出身自前苏联情治单位克格勃的特工的普京，将俄罗斯视为是军国主义黑手党政权，他依赖一些拥有情报以及军事背景的西罗维基集团。该词是在俄语的意思，就是强力之人，指的不是单一商业集团公司，而是由军队、警察、司法、特务部门的指挥官抱团组成的权力团体。报道说，在克里姆林宫的技术官僚当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样的背景。中共的间谍机构则是采取集权社会之力的方式来搜集情报，他们搜集人、网络以及是信号情报，同时还利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公开来源。中国共产党仲强迫中国企业在有要求的时候和情报机构合作，从而将间谍活动以及收买融为一体，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共重商主义威权模式，一场由新技术倡导的新间谍战争正在展开。台湾国家安全局外围智库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乐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间谍组织。他说，中共一方面在他们党章里面就有规定所有的党员都有负责向党报告的义务，而这一处所谓的报告就是将看到、听到的一切事情都向党报告。另一方面，不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的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地下组织，因此即使是中共建国之后，他仍然是承袭了这套观念以及做法给予政府里面的所有部门以及人员。董立文说，中国的间谍活动是全方位的，每一个政府部门机构都根据他们所负责的事务进行间谍活动和渗透，比如中国的教育部在同海外进行教育合作或者文化交流的时候，亦都同时在做情守。孔子学院以及千人计划都是很好的案例，其他的政府部门以及各个单位都可以依此类推。董立文表示，在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整个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三个词来概括，就是全球化、网络化以及是科技化。全球化的指的就是人员、资金、技术、商品以及资讯的跨国界大规模流动。中国亦都趁此将间谍活动渗透在响呢五大嘅要素当中，通过全球化令到中国嘅间谍网遍布全世界，而随住中国嘅崛起，中国嘅经济影响力以及融入全球经济嘅能力更甚于俄罗斯，中国间谍网亦已系。董立文表示，响2018年以前，美国情报圈最大嘅任务目标就系反恐，因此美国将绝大多数嘅资源都投入咗响反恐战争，结果造成了中国间谍崛起。一直到201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才开始觉醒，公开宣示自此美国的情报圈都要将应对中国以及俄罗斯放在首要的位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办公室在今年发表的2023年美国国家安全全球威胁评估，将中国列为首要威胁。这项报告关切中国威胁的七类活动，包括结合政经军等各种力量强化共产党的统治，透过一带一路等倡议扩大全球的影响力，扩大军事投射的能力，调整核武政策，以及是扩大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建立太空站，追求成为太空领域的世界领导者，拥有强大的网络攻击能力，利用网络监视人物，塑造中国正面影像，并且弱化反中势力的恶意影响力。同去年相比，今年另一类的新增第七类的科技与经济的威胁类别，包含投入科技自主，获取美国军民先进技术，控制全球关键产业供应链等等。分析人士说，这个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担忧程度不断增加，中国透过窃取美国军事以及民间科技和智慧财产权的方式，意在削弱美国的各种优势，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挑战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情报战术是基本上就是透过情报的搜集、研判以及是运用三个步骤来达到他们特殊的政治目的。情报与反情报是一体两面，从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发布的反情报战略报告可以提出，美国防止间谍活动的五大战略目标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减少主要供应链受到威胁，打击不公平利用美国经济的行为，保护美国民主不受外部影响，以及打击外国情报机构的网络活动亦是技术活动。钟志东表示，换句话来讲，美中科技战其实就是另外一种的美中情报战。美国在关键技术上面设下了层层障碍，为的就是不给中国轻易取得尖端技术，而伤害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现有优势。钟志东表示，以前的情报相当程度是依赖人渗透到相关的组织里面去获取相关的情资，但是现时一个很大的变数就是科技。他说，现代情报战的新课题是情报的来源不再只是从传统的政府部门以及外交人士的公领域而来，更多的是来自于私领域的商业部门，比如是民间的商业卫星公司，以及是包括中国特有在世界各地成立的海外警察站，以及是华人社群等等。这个亦都意味着美国的反间谍行动必要需要是采取全社会途径，将公领域以及是私领域整合，并且强化运用私人商业情报的能力。台湾中共研究社的特约研究员杨泰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现时的情报有 90% 到 95% 是来自公开的开源情报，其余的 10% 到 5% 靠的就是内线情报，也就是所谓的人员情报。他说，中共除了透过西方公开的石博士论文、期刊杂志、报纸、广播、电视进行情搜之外，现时更多的是从网络或者是搜寻引擎、社交媒体而来，透过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慧进行分析，再筛选出有用的资讯。不过科技虽然让情搜变得容易，但是如何辨别真理亦都是变得更加困难。分析人士说，虽然搜集封闭警察国家的情报对于民主国家而言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因为中国可以透过美国的开放网络和言论自由散布假信息，并且轻易取得西方世界的开源资料。但是中国的封闭式网络它是连外界现时要付费下载中国期刊资料都不可以得到，双方存在着情报不对等的情况。但是钟志东表示，自由世界亦都不用太悲观，因为独裁者的困境是警察国家的一大致命伤。所谓的独裁者困境意指独裁者身边的人为了阿谀奉承而不敢讲真话，因此提供给予独裁者的资讯都是他们想要的而不是真实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即使是普京是一个人称之为是间谍大师，但实际上他是因一系列的情报失败而令到俄罗斯至今仍然深陷战争的泥潭。相反，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成功地拼凑了普京的战争计划，并且将它公开化，令到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失去了突发性以及隐蔽性， 并且制造了俄国内部的分裂。钟子东表示，习近平的独裁程度比普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中国情报单位在提供给习近平的资讯也都很可能是扭曲而不是真实，这个令到中国变得不可测而充满危险。台湾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表示，自由民主与极权专制两个的阵营在对阵的时候，民主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这个亦都是专制国家最脆弱的地方，因而时常发生内斗。过去中共的贪官外逃最多的地方就是美国，因为中共官员亦都知道美国是一个有人权法治的国家，所以美国要明确地向中共叛逃者保证他们的人身自由亦是财产安全，让更多的志愿者叛逃到美国，美国亦都能够借此获取更多的内部情报。此外，资料库亦都一直是数位极权国家的弱点，因为中共利用天网等工具对全国人民进行严密的监控，所以只要能够进入到他们的资料库，全中国人民的资料包括习近平可以说是无所不知。不过杨太元提醒，即使是在科技发达的同时，自己人的保密工作仍然是相当重要。美国先前所以会在中国遭受这么大的伤害，很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很强的内线去支撑，而过分依赖网络或者是微信等公开的照片，以至于没有办法了解对方的决策逻辑，进而造成研判上的落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冠台北报道。